第44页和283页。下面由我来读，请弟兄姐妹翻到那一页，44页和283页。马太福音22章39节，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罗马书12章3到4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今天的讲员是欧阳牧师，下面请建华弟兄介绍一下欧阳牧师。
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康宁华人教会新任牧师欧阳良牧师啊。欧阳牧师他是8月底才到我们才到康宁 这边地方，然后他之前是在那个大家可能知道乔治亚大学，那个在乔治亚那边做学生福音事工做了10几年。他原来有志回中国大陆传福音，但由于那个有阻碍，所以他到我们这边来继续服侍我们的主。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他来给我们传讲神的信息，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这个谢谢大家哈，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这当中。因为我在乔治亚那边的时候呢，我们创立了一个校园教会，叫做伊甸校园教会。后来我发现伊甸的家在这里，因为这就是伊的家，所以非常感谢主能够有机会来到这里跟他见面。我刚刚离开那个地方，其实我很想念那个地方，因为那都是好像我自己的孩子生下在那里啊。现在呢，看到这里很多年轻人的面孔，减少了我减轻我很多很多的思念啊。盼望在这里面跟这个年轻的弟兄姐妹还有这个慕道友呢，将来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在一起。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叫做活出真我的色彩。那么这个题目可能有点不太好讲，因为那个一般说来我们讲圣经啊，都是讲这个十字架，讲这个舍己，应该杀死这个己，杀死我。今天我是讲了一个找回这个我啊。所以呢，我们这个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呢，可能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让看到神他是要我们舍下老我的那一面，但却又恢复他造我们的真我的那一面啊。所以我们需要有个平衡的信息。我们还是把刚才那个经文再打出来，我们念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两段经文好不好，再一起来念好，预备起。我凭着所赐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更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都不是一样的用处。还有马太福音107，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信息，这个信息都非常的重要啊，因为那么重要，所以呢，要确保大家都要把这个手机关掉。大家再把手机拿出来好吗？告诉隔壁，关掉了没有？啊，但在放回去之前，我们玩那个游戏，用你的手机，把你的手机打开，你的计算机。用你手机号码把你的7位数字，不要把它区号，因为区号一输进去不够位置了，啊，就只输入7位数字，你的手机号码。 帮你记熟手机号码，怎么记住吧？输进之后呢，乘以二，然后再等一下，就知道是乘了多少了。乘了之后再加上五，再等一下，得这个得数再乘以五十，跟得上吗 ？OK， 所以我再得出这个结果，再加上幺七六五。你再把你的出生的年数减去，神迹就出现了。因为后面两个位数是你的什么？你的年龄是吧？是不是？是不是你的出生年龄？如果不是的话，你们重算一遍啊。然后呢，剩下其他的数字就是你的手机号码。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手机号码，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作为一个人的存在，包括你的年龄、相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被独特的创造出来的。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讲这个圣经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神爱我们，神希望我们活出一个真正的我。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第三章第十二章十三章第四节第三节第四节的这里讲到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看照着神所分给我们个人的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要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换句话讲，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独特的话呢，我们会出现人生当中的很困惑的问题。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人天生是什么呢？很喜欢比较。我有两个非常可爱的女儿哈，一个是现在十岁，一个是六岁。今天我带他们开车的时候，他们最喜欢干点事情什么呢？就 beat it, beat it, 就是要比别人的车。如果我假设超了另外一个车，他们高兴得不得了。人就比较和这种天性。如果你长大一点的话呢，肯定就比你去的哪个学校好一点，你的再加上那个排名有多高啊。现在康奈尔大学我知道是非常有名的大学，我一讲啊，我从乔治亚大学一来这里之后，哎呀，牧师啊，你去那里当好的那些好大学啊，因为乔治亚大学没有这里好。所以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肯定会去比这个学历，等到三十岁以后一毕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怎么比经历，你的工作收入多少，你的公司 排行多少。但是知道吗，比来比去等到五十岁之后呢，你就开始比身体了，看得病得了多少。哎，你有心脏病，我还没有。我们一生在这里比较，我们经常呢就会有个很扭曲的自我。在哪里呢？就是把我是什么跟我有什么混淆了。真的我包括这两个部分，一个是我是什么，我是谁，再加上我拥有什么。但问题在哪里呢？我们经常会混淆，把这样混淆。我们经常会过于看重我有什么，而忽略了我是谁，我是什么。所以首先呢，我们讲到的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可能会经常会有个扭曲的这个自我。这个扭曲的自我呢，第一一个表现就是把我的长相取代了我是谁，就用我的长相来决定我是谁。我们看过一个广告哈，就是一个白富帅跑回家，然后一个白富美的在家里就等着。他说：“哇，我那一位，
好像今天比我更爱我多一点呢、啊？是不是我用了什么某某牌的白富霜啊？那广告啊。我们知道这个韩国很多人这个明星啊，有时候你分不出来谁是谁的，因为都用一个模子长出来的，整出来的。换句话呢，大家心目中有一个长相的美好的形象，就往了整成那个样子，就把我们独特的那一部分反而给整掉了。我以为弄成那个样子，那就是我了。以这个为定位我自己，这是一种扭曲的。第二个呢，就是我能做什么，花很多的时间在追求工作上，在学问上的这种成就，不是这个不好，但是变成狂了就麻烦了。因为我们以为要通过这个东西来证明我到底是谁，用这个工作上学习上的成就来找到自己的安全感，就是很多人在这个社会上追逐所有这些东西，所以这也是一种扭曲。第三种扭曲呢，就是我等于我拥有什么，就通过一些头衔啊，一些这个银行上的那个存折的那个存钱的数字啊，拥有股票的数字等等，这一些来去定义自己。经常用名牌，在美国好一点点，你不太需要那么多名牌啊。平常我们穿的那个可能两三块钱的那个 T 恤都可以，在国内有的时候真的不行，我每次回国我就感到会流汗，因为实在没那些东西比不上。还好感谢主保守我，不需要这样去跟他比啊。我们知道由于这个郭美美他出现那是不就跟人边比吗？是不是就是炫富？是不是不仅有车，还有多少辆车，然后是什么牌子的车，拿这个东西来显明自己是方景。你看这扭曲的结果可能会进监狱的啊。当然一般我们不会啊，逃过这个灾难挺好的啊，就是不要走过了就好了。那第四种扭曲的那个对自我那个认知呢，就是让别人的决定，别人怎么看我。很多人活的就是为了这个面子，特别是父母会给孩子一个看法，希望你追求什么。所以有的人呢，很难一穷一撑就是要满足父母这个要求，去追父母这个梦。就算你追求到了，你迟早还是会觉得，那我呢，我很可能还是迷失的。所以很多人上大学学什么专业，将来找什么工作，甚至找什么配偶，其实都是在实现父母的梦想。所以迟早呢，我们会感觉到感受到的这种失败感，这种空虚感。那么这样一种扭曲的自我呢，一定会带来非常不健康的一个后果。这后果呢是很难让我们去承担的啊。我稍微列了一下从几个方面讲到这个后果。第一个呢，就是对我们身体的影响。我这里讲的说身体健康，应该说是对我们身体会影响我们不健康。OK， 这个哈佛大学那边他们做了一个实验，就找了两类不同的人，一类呢就是自我形象比较好、自我这个比较肯定、比较自信的人，另外呢就是这个对自己有点搞不太清楚、摸不着头脑的啊，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部名车啊，觉得自己很不成功的啊这样的啊。结果呢，就发现那些自我认知扭曲的人，他情绪有问题。那这情绪有问题之后呢，他们就让他们去吹气，吹到一个气管的一个管子的一个管子，透过一堆的机器就可以测量。最终呢，这个你的口气吹出之后呢，会凝固之后变成他的那个珠，好像那个水珠一样的。就发现那个不健康的心态的人呢，最后那个露珠呢，居然是有毒的。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哈佛大学他们做实验的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对这个身体上直接它会影响到一个人呢、啊、他的心态，因为他里面那种空虚感，里面的这不安全感，甚至会带来一种淡淡的忧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过这些东西，不知道为什么起来啊，就那种找不到自己， 起来就不带劲。假设你没有处理好这个东西，如果严重到一定的时候，特别当你长大的跟社会上出现冲突的时候，这种冲突这种情绪又不得了处理的话，最后结果什么严重是忧郁症。忧郁症呢，就是因为里面不健康的情绪他处理不了，最后压抑在了，压抑在之后变成一种症状，它会影响到这个这个心血管呐、这个甚至很多这个癌症也是因为这个里面不对所刺激，所以它是很直在的一种影响的。还有呢，就是影响到你的食欲，肠胃炎，所以这些一系列的病，消化不良，胃功能下降，因为长期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是我们里面心不对，所以对我们身体是这个影响。那这情绪上是心灵上呢，刚才说了，如果弄不好的会变成忧郁症，甚至自闭症啊、那你没那么严重的话呢，这个人就会什么呢？因为他里面没这个安全感，他就会在外边通过在物质上，在感官上去追求一种享受，他目的是逃避里面的一种虚空啊。所以里面上瘾，比如说去购物上瘾。有的人就这个赌博啊，有的人就靠吃零食，不饿，但是就想吃点什么。还有的就是网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说要打击这个网上的这个网恋啊，这个不是网瘾是吧？你知道吗？问题就解决他心里，这是心理的问题。靠压制外边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中国有句话经常说是吧？喝酒伤肝，不喝的伤心。我抽的不是烟，是寂寞，是不是？你要想戒烟是不容易的，因为他要解决他里面的寂寞。你要他戒酒是不容易的，因为你首先要解决他的心，他的心要安稳，要有平安。如果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些人呢，并不好过，因为他一定会定罪自己的。我又喝酒了，我这人怎么这样？所以当我面临这个学生有时候像我跟我讲这个东西，我一般不会责怪他，哎，你是罪人，悔改。为什么？他也不想做个罪人，他也不想这样，他自己定罪自己，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最根本的问题是对他自己的不认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后果呢，就会影响到这个人际关系，因为他自己不健康，他就很容易受伤。别人可能说的不是那个意思，没有表达，但是他就解读出来了，非常敏感，他解读是里面的状态，所以呢就很容易这个树敌。要跟别人打交道很难，因为一定要戴个假面具，谁也不希望把里面这个不健康的东西暴露出来，要装出个样子出来，装成我是乐观的，我是有盼望的，我是刚强的。但是这样越装的话什么呢？你就越失去你自己，并且呢，你越这样装，因为别人喜欢你装的那个呀，你就越装，恶性循环，最后呢，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整个活在假我的那样的一种生活当中，所以呢，他没办法有个亲密的一个关系，没法坦诚的这样相交。如果你交不到很多好的朋友的话，那这会直接影响到你找工作，直接影响到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前途。你朋友越多啊，你找工作的大家可以帮你，是不是？戴了一个假面具，他没办法有真正的朋友。那夫妻关系也是，很多夫妻关系出了问题，都是两个假我在那里生活，一个真我一暴露出来的，反正受不了，是因为两个不健康。所以很多的夫妻问题啊，它不是婚姻上的问题，如果这夫妻双方能够解决个人健康的心理，有个健康的自我认知，75%以上的婚姻自然就健康了。所以很多人这个婚姻花很多钱去，又就这个特别在美国啊，就是这个要去counsel，就是要咨询的婚姻方就很贵的，他应该到神面前去找回自我，找回个真我。双方如果这样的话，两个人坦诚相对，交流起来也就很自然，所以根本的解决问题是在这里面，引起的很多的社会问题，最终我们要 活出这个真我。第四点呢，就是这个扭曲的自我会影响到这个人生的这个前途啊，就是一个人如果他心态好的话，他经常处于一种就接纳自己轻松愉快乐观的心态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会直接帮助你产生一个比较好的强的记忆力，活跃的一种创造性思维啊，你发挥着那个智力跟潜力呢，会有更加容易发挥出来，你发现你的层次工作的果效要提高很多。我以前是教书的，当时我们这个做一个班主任，同时教另外一个班，就同门课啊，就是做个班主任，这个是我的班，那个班的同样的课，但是这不是我班主任，不归我管，我只上了课，是吧？所以我做班主任的嘛，我就可以什么呢，好好在做的思想教育，帮助这个我这个班上的学生，让他们情绪各方面有纠正。我同样备课，同样上课，考试的结果什么呢，我那个班上的同样这门课，同样我在教书，又高出20%，那个平均层次又高出20%，因为我经常肯定他们，表扬他们，让他们在一种对自己一个正确的认识的一种心态当中，一种情绪当中来去面对这个学习。所以呢，一个健康的心态，它像是染色剂一样，它会让你的人生，让你的生活染上这个色彩。我本来是想用这个叫做这个活出真我的风采啊，但后来想这个风采有点太革命了，我还是用色彩好点吧。色彩大家还是比较容易理解嘛。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呢，那是有趣的。那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你心情会愉快的，因为你知道你是谁啊。所以我们真的需要认识我们自己，我们需要挖掘出我们独特的地方。你的最大的优势就是你跟别人不同的地方。但现在我们社会这个潮流呢，就是这个规模化的生产，是导致的我们就跟着潮流走。我这个年纪不是非常大，但是也比你们这很多人当中要大一下。我经过不少的社会潮流，我曾经跟随着这个潮流走过很多时间，最后发现呢，我 lost 掉，我是迷失了我自己。后来呢，我还是回到神面，找回了我自己，我非常的庆幸，所以找回自己，活出自己，挖掘自己独特，知道天生我才必有用，神造我。没有错误，神造的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产品是错误的，不管我们是怎么样子的，并且神是量身定做，他是独特的造的每个人。我们这个要挖掘这个东西，我们翻开一个经文，是在那个约翰福音第13章的1-5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预备起，逾越节的以前，耶稣知道自己。好，这里面讲到这个耶稣他自己所以我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讲哈，就是但今天我最后讲的是说，耶稣他为什么他愿意谦卑这个地方去服侍他的门徒到洗脚的地步。我们说要是说口头上爱别人还是比较容易，但是你爱到那个地步可以服侍，你要知道这可是神哦，他愿意这样服侍，并且这是什么呢？逾越节以前，这是他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我不知道，假设你知道只有2天时间可以活了，我不知道你们肯定忙什么东西啊？但我相信呢，最主要去给那个什么谁洗脚这种事，可能是排的比较幕后一点的。耶稣在这里，他服侍，他爱人爱到底，他这种力量从哪里来的？我们刚才念了一段经文，好，谢谢。一段经文就是这个刚才讲到，叫耶稣给我们两大诫命。第二个诫命说要爱人如己，是不是？我们经常读这个哦，我们要爱人是对的，但是我们却忘记了这个下面一句，他说如己。 换句话呢，如果我们不爱自己的话，你不可能爱别人。我们有时过于强调在教会传掉一个信息是非常对，我们的确要爱人，因为这是你作为真基督徒有神那种生命的一种表现。但问题是，你这个爱别人的爱跟你爱自己的爱是同一个爱。如果你不知道爱自己，你爱别人的爱是假的。这就为什么要学习认识自己爱自己那么的重要。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够爱他的人就爱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呢？这第三节讲得非常清楚他的原因。第一，耶稣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这是第一个。他知道他是谁，他是从父，就是说天父的唯一独生的儿子，天父有的他也拥有。第二，他说且知道自己从神出来的。第二个，他知道他从哪里来的。第三，他说又要归到神那里，就换句话说，他知道他要往哪里去。这是认识我们自我的一个底线。我们知不知道我拥有什么？我知不知道我从哪里来？我知不知道我往哪里去？如果你总是觉得自己一片浮云的话，那么你对这个世界不会造成什么痕迹，就是浮云飘过。从人的角度讲，耶稣在世上好像没做什么，也没拿到学位，收入也不高，连老婆都娶不着，但是他知道他拥有什么，他知道他是谁，他知道他从哪里来的，他知道他往哪里去。这是我们认识自我，这是我能够在这个社会上立足的立足点。我不认识这些东西，我是漂浮的，我是空虚的。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就没法面对。我作为一个牧师，我还好啊，因为一直在做协商的工作，所以在教会没有多大的矛盾。但我知道我现在来纽约了，在纽约肯定听说就比较麻烦，听说每个地方都分不同的教会啊，大家都有高级的，有时候会很难的。特别做牧师面临做的人的工作很难的，但赶紧走。我知道这是神要我来这里，我知道我做的这些都要归给神，因为我知道我是谁，所以我能够站立。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我知道我靠的是什么，我知道我为什么做这些。所以因为这个，让我们可以去面对这些难处。所以一个健康的自我，首先呢，就是要知道自己是独特的一个个性。这个个性呢，它独特的什么个地方，高贵的什么地方呢？因为它是完全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这个每一个人在这里，不管你相不相信，你都是神独特造你的，并且他不是随便造，他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是如此的高贵。所以你喜欢自己吗？你想成为另外一个人吗？神造我们的时候，不仅把他独特的个性、高贵的形象造在我们里面，然后呢，他动用了他的创造性，把这个人事体呢做每对每个人做特殊的排列。说每个人身上呢有大概30,000,000,000个细胞，这个细胞它的位置跟另外60亿人都是不一样的。说当我们试图要去比较的时候，你不知道了，我们已经在试图跟神在抵抗。神把我们造成是独特的，我们却非要去比较，靠比较来证明 自己的存在，我们忘记了我的独特就是我的优势，这就是我的长处，我需要挖掘我的长处，而不是去经营你的短处，用你一生的时间去把你短处投入你的时间，投入你的精力，因为当你经营你的长处的话，你的人生呢就会增值。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学对自己做个好，做一个好事，对自己做帮个忙，就是爱自己，接受自己。啊，以前我们这个教书的时候，给那个学生出一个命题的作文哈，这个叫做半命题，就是我最钦佩我母亲的点点点点点，啊，就是本来就是说写那个就说讲自己母亲怎么怎么样，结果一个学生写了个作文，他说我最敬佩我母亲的儿子。这其实有点好笑哈，但知道了，我的问题是我为什么不可以佩服我自己？你看到我们中国的文化好像要肯定自己承认自己，就好像一个很逆天的事情，但神却教导我们，他明确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你不把你的部分活出来，你在教会有什么用呢？你在学别人，别人已经在那里做的这个他的事工呢，你学他干什么？不需要你呢，你就把你活出来，神借着你活出来。所以爱自己是不是自私啊？是不是跟圣经的教导说你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是矛盾的呀？它是天平的另外一边。如果你不能爱自己的话，你不能爱别人。神说我们叫爱神，我们爱人，那谁在爱神？我吗？对不对？如果我整天都否认我自己，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我怎么爱神呢？爱别人也是一样。是神是非常公平的，神是非常智慧的，他给我们是一个三角形，上面是神，这边是我，这边是别人，我在这个三角形是稳固的，但是在三角形里面都要填上爱，这个爱是同样的爱。当你说你爱你自己的时候，你能够找回自己的时候，那么你就有能力有力量能够去爱神，能够去爱别人。所以这个神给我们的每一个人有个独特的一个形象，大家知道吗？那个丑小鸭，他如果他不是因为非常幸运的在湖边里照了一下发现他原来是个天鹅的话，恐怕到现在还活出鸭的那个生命来。他是因为看见哦，不，我的形象原来是这样的。你如果到神的话的面前真的明白神的话就是镜子，如果到这个湖面上照一照，你会发现你本身有神的形象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就可以回家高高兴兴回去，高高兴自己说神爱我，我也爱我自己。其实耶稣爱你比你爱你自己爱你自己更多，因为他爱你到的地步他愿意上十字架，我们爱自己还没爱到那个地步，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大胆的去知道每个人就是独特的，甚至连双胞胎他的心灵都不一样的啊！我原来一个同学双胞胎，在外面有时候分不出来找不出来，真的搞混，但他们的兴趣爱好甚至后来找到老婆都很不一样，因为他的里面的心灵是很不一样的，啊，所以每个都是个独立的个体，啊，既然是独立的，那我们为什么要靠比较来去生活呢？啊，那时间关系，我抓紧点时间啊，就是那个第二点呢，就这个要找到认识自己的话呢，你还知道自己的兴趣，知道自己的恩赐所在，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小时候长大过程中，父母经常就这样教育，哎呀，他是长大了要像陈景润那样，像李世光那样。现在我不知道你们的年轻人是像什么了啊？ 啊，就看看谁谁谁怎么样啊，另一个怎么样，经常就这个样子，这一厢情愿的又忽略了我自己这个独特，然后呢要去 copy， 要去模仿另外一个人，活出着另外的梦，另外一个人的梦想，活出着另外一种生活，这样呢是一种扭曲，但是我们自己的却是独特的，我们必须把自己独特的东西活出来的时候，你才会越来越觉得自己存在的那种感觉。神造我们每个人不一样，有人是乐观点，有人悲观一点，但是这并没有什么错。乐观的人他肯定发明了飞机，悲观的发明了降落伞。所以关键你把你的资源呢要放在对的地方，就变成财产，放错了就变成垃圾。因为每个人是非常不一样，要知道自己的兴趣，知道自己的恩赐，知道自己有什么东西。第三个独特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目标，人生方向也是有所不一样的，这个跟刚才讲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不太喜欢这个马云现在到处去演讲，因为他就说哎，创业创业，但你知道吗，很多人是不适合创业的，像他这样很好，但你叫他考博去考不上的，这搞研究去搞死他，是不是？不能这样到处，因为你的东西就到处传扬，好像别人跟着自己来，就是那个叫这个社会潮流，就杀人，很多人就因此被杀了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学习，就是真的要这个让这个猴去爬树，让这个鸭子要去游水啊！不要是看到的猴子，你非要去教他这个游水，你最后就会把它淹死嘛！啊！所以一定要弄清楚我们这个。知道自己长处是什么，当你知道这个清楚，你知道你人生方向，你投注在里面，你的人生的时间各方面的就会专注在那里，你的人生方向非常清楚，你知道吗？这个专注会带来巨大的力量啊！我们都知道那个电力，那个光发电啊，如果把那个光啊，如果聚焦在一起的时候啊，它会发出很大的能量的，是不是？现在很多人生活就是过天和尚撞天钟，为什么呢？他不太清楚人生到底往哪去，一会觉得会计挺好的学会计去，一会这个现在搞 IT 挺好的就搞 IT 去，然后看到这个搞艺术好的就搞艺术去，就是变来变去，他的人生经历呢就会走得很扭曲啊。有人说一句话，他说如果你知道去哪里，全世界都为你开路，因为各样发现这东西都好像为了你转似的，因为你知道你的目标，你知道你要往哪里去，所以不要活在这个别人的期待当中，要清清楚楚自己的神造我，他这么独特的造我。你知道我们存在这个世界很不容易的，你们可能说哦，我爸爸妈妈一结婚后来就把我生下来很容易啊，但你知道吗，如果你爸爸妈妈跟你妈妈谈恋爱谈错了一点点就没了。我妈妈当时先跟那个校长谈恋爱，后来没谈成，你知道吧，谈成我就麻烦了。我爷爷是什么呢？我爸爸还在肚子两个月的时候去当兵去了，后来去了台湾，到去哪了现在不知道。如果他提前三个月走的话，我就麻烦了，没我爸了。所以你知道吗，这一代代神调动万有为了让我存在，你知道我多么，这神多么有多么宝贵吗？他不仅给我形象，他调动万有让我存在，难道是没有意义的？他一定有一个属天的，一个超过我能理想甚至能我理解的一个目的，我要相信这个会让你成为你生命的好像定心丸一样在那里面，我们要把它找出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每个人有份独特的梦想，这个梦想只是说你的心，就好像你的心是不一样的，你的心灵状况是不一样的啊。很多人会说这个有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梦想，我告诉大家记住了，错了，是你有什么样的心，有什么样的梦想，你就有什么样的人生，是你的心那个梦想带来你一个独特的人生。耶稣为什么是耶稣呢？他很独特。我们翻开那个马太福音第十四章，这里有吗？是吧我们看这个马太，耶稣很独特啊！你看这个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换句话呢，耶稣在没把人带到医院里去行了神迹，
就医治的这个病人。那下面呢，这个马太福音十五章这里讲到啊，我就把它列了一下，因为比较长啊，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啊，然后下面就开始行神迹，就喂饱了，这次喂饱四千人，在另外一个机会就是喂饱了五千人，那吃的人除了妇女儿这个孩子共有四千人。那圣经讲到耶稣行很多神迹的时候，如果你认真去看圣经，很有意思，前面都会写一句话，他说耶稣就怜悯他们，怜悯在神迹的前面，因着怜悯，因为他的心是这个样子的，神迹会跟着他出来。换句话来讲，如果我们心是健康的，我们心里有这个梦想，我们心里有这种怜悯心，你会发现你的人生有神迹随时其实伴随着你，发现你的人生不再是淡然无光的，而是充满了色彩的。你会发现你的人际关系会不一样，你发现你人生的这个事业会不一样，因为这一切是从你心里开始的。你要从你心里认识自己，有这种个梦想，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活出神造我们本来有的那种美好的那种人生。所以大家不要误会了，因为这个一信主啊就背十字架了，就神就把我整死了。他是把我们有罪的那一方面，不好的那一面，比如说上瘾的那一面，并且是他为我们死，你就接受他的恩典，不是你自己死，你接受你自然也会死的就是了。但是呢，他要恢复我们里面的独特的一样东西啊，就是神造我们是放下的，并且呢，他要我们一生年月又把它给发出光彩，又把它放出这个色彩，最终呢，神又得到荣耀。因为我这样造你，我这样设计你，你明白我的话，你按照我的话去生活，你就活出这个了。我作为你的天父，我脸上有光，就好像我们做父母，如果看到孩子他把他个人才能发挥出来，做父母是很高兴的，我们天父也这样。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耶稣他愿意来到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每个人都是很独特的，我们把它活出来。我们知道古代我们有一个画家，一个书法家叫做那个王羲之啊。他以前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的普通话不是特别准啊，但是这样会带来这个轻松的气氛，所以还有它的作用。你看神造人就很有意思的啊，假如我每句话讲很准的话，你们觉得没什么好笑的啊，偶尔来点笑话，这个来点那个不引的准，那个不准的音的是吧，可以调一下神是吧。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感谢主。这个王羲之呢，他是什么呢，他很想成为一个有名的书法家，所以他拼命的临摹。临摹到这个什么地步呢，他有的时候啊就睡觉的时候做梦都在临摹那个字。结果有一次呢，在做梦的做的时候，他在临摹突然被他妻子叫醒。他说你写什么写，那个人各有体。他意思说你写，你因为他那个临时在做梦的时候把他手呢在他老婆的肚子里写。那个他老婆就说你写你的，你不要跑到碰我，把我吵醒了。这人各有体，你的身体你在你那写，不要到我的身体上写啊，把我吵醒了，人各有体。结果这句话呢一下把那个王羲之给点醒了。是啊，人各有体，那写字也一样啊，我干嘛非要临摹别人呢？打基本功可以，学习可以，但是当我要成为一个家，我成为有这个一家之长的时候，那我有特色才行。如果没有的话，那成什么家呢？结果他从此之后他就开始写他自己的字体啊。所以我们现在都知道，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的健康的知道这个健康的自我认知非常重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没有这个健康的认知，所以我们需要来进行一个自我形象、自我认知的重塑。这个重塑呢，我就简单讲一下，这个四点。第一点呢，就是说健康的这个认知呢，首先呢，它是从这个父母那里来的。就是说，如果你的父母，我们知道父母都爱孩子，但是呢，这个父母有的时候呢，他很可能说这个爱啊，是变成这种溺爱啊，或者变成一个畸形的爱。所以这个小的时候他刚生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还没什么意识到的情况下，在妈妈的怀里面，就说这个妈妈假设他看这个孩子看重比金钱要更重要，
他宁可少赚一点钱都要留在家里多跟孩子待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个孩子呢他会感觉到被爱。我在那个交加的那个服饰的时候，很多学生很多问题，那些问题大部分小的时候都是没有缺乏这个母爱，他感受不到这个东西。当他感受不到这东西，比如说他哭的时候没人理，他会产生一个意识，自我意识， OK， 哭没有用，这个只能靠自己，投诉没有用。但他没有那么清楚的思维了，但他里面就是有这个经常那个一个灰暗的印象。当这个灰暗的印象的时候，长得稍微大一上学， OK， 他学习靠自己，开始建造一个刚强的假我，不跟别人分享，他会恶性循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这个马太效应。所以越早的时候有个健康的，比如说母亲，特别是母亲愿意为了孩子放下工作，放下这个赚钱的机会，就是要传递对孩子的完全的这个接纳，完全的这个这种爱，那孩子长大之后少受很多的苦。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这个社会潮流让我们就一头钻到那里去了。但我并不是反对那些如果是在家庭有需要去工作哈，我想说的就是说，第一个，这个健康的自我意识，健康的形象在我们身上是因为父母的缘故。但是你知道吗，父母毕竟是人啊，有的时候是有限的。所以呢，假设你从父母那里没得着，在成了在老师面前也没得着的，那么感谢主的神给我们第二个机会啊，就是神会亲自给我们。所以我们看看那个一个经文在那个能打出来吗？看看，我就不翻了。对，第一个就是那个以赛亚书里面讲到49:15，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预备起。好，这里讲得很清楚，那妈妈是不会忘记她的婴孩的，但是万一因为这样somehow什么原因真的就忘记了，那么这里想到神讲得很清楚，就算这样子我也不会放弃你。我们要知道是这样的一位神，借着圣经，借着耶稣向我们显明。所以在看来，很多人看到这个，很多人很傻心，一天跑到教会来干嘛呢？我们来这里知道吗？享受神的爱，重新经历神的爱，让神的爱对我们说话，这是我们每个人神造我们都所需要的。好，第二段经文往下面看看， OK， 我们看看这个诗篇这里讲的话，这个我来纪念一下，就说他的描述神是怎么造我们的，他是因为他爱造我们，他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所以不是进化来的。如果你老是讲你的肺腑是有猴子的基因的话，很麻烦的，因为你会觉得这个有什么所谓了，换一个就是了啊。但你知道那是神所造的，他是因着爱来造我们。他不仅造我们，然后呢，把他造到我的母腹中的时候，他说你已经庇护了我啊。我记得有小时候有一次下很大的雨这个回不来，在学校里面，然后我爸爸就从家里面过来撑了一只伞，但是那个伞很小，他就把我什么放到他大衣里面，把我抱在他这个大衣的下面的胳膊下面。哎呀，那种感觉叫什么呢？叫做庇护。他连风雨都不想让我淋啊，这就是父爱啊。那么神也是一样，他在我母腹的时候就已经庇护了我。所以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这个我就不讲了哈，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所知道的。好，往下。我在暗中受造，就连我还不知道的时候，还不认识我自己的时候，我还没有意识的时候，他说在地的深处被联络，在这的深处在联络，是神的手阻拦了我妈跟那个校长谈恋爱。然后看到我爸的时候，他突然就爱起来了，然后呢就开始联络，就好像什么呢，织一个毛衣一样。这个联络它的原文是编织的意思，编织放在我们中文的话叫做刺绣，刺绣，刺绣啊，就一针一针啊，把那个线把它连起来，连成一个图画。你知道你为什么你头发是这样的，你知道你为什么你脸是这样子的，你为什么你是这么高， 啊，我有段时间那个谈恋爱很困难，因为我是三等残废，很自卑。但后来我终于知道是神把我造成这个样子的。后来我生了个女儿更矮，1.5米都不到。我问她你知不知道？我不自卑，因为神造我这样的。因为我们心里深知道，是神调动万有，他的联络，他一个美好的心意把我编辑成这样子的。你知道吗？你是神的一个独特的一个艺术品，他心中早已设计好了，然后他编辑出来的，啊，刺绣出来的，啊，是非常美的，啊，如果不管你是高还是矮，不管是胖还是瘦，那除非你犯罪搞着的啊，猛吃那个胖不是神造的，啊，或者故意这个怕自己不好长得不好，就拼命的节食，那也不是神的心意，该吃吃，好不好？啊，就说那是神造的，所以。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对神的美意，甚至包括我们身上的缺点也有神的美意。为什么呢？神就借着你的缺点彰显出他的美意，彰显出你的大能来。如果你身上什么缺点都没有，你还需要神干什么？是吧？神就借着我们的软弱，借着我们缺点显明他是爱我们的，他是与我们同在的，啊，因为神的这个爱比生命更宝贝。我们需要认识这一个，啊，所以他说你的眼早已经，这个下面讲的我未成形的体质，这个体质的原文意思就是潜力的意思。所以你知道你现在的学习的能力从哪里来的？在还没成形的体质，那个在你体质还没成形的时候，神就把这个潜能放在里面。我记得我小时候，小学的时候读书非常差，但是上了初中的时候突然成绩好起来，人家说我开窍了，从倒数第一名变成了那个前面第一名啊，我自己也感到很惊讶。但实际上呢，不管我小学不好呀，到后来我上了初中好了，其实那个潜质都已经在我初中之前就已经在那里面，并不是因为我后来上初中特别努力的结果啊。当然这个努力会帮那个潜能会发挥出来，但是呢，没了潜质呢，你怎么努力也是没有用的，是不是啊？比如说我就没有能力弹那个钢琴，你就让我死在那里，我还是不会弹。我就没那个潜能，神的怜悯，他就没给我这个潜能。说这个体质是包括这个东西，所以呢，你看他的眼呢早已看见，甚至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日，你都已经写在你的册子上了。我们人很奇妙，当你认识神的时候啊，你的过去、你的现在、你的将来，在神那里都一样的，因为神昨日、今日。是一样的，他是神，所以帮助我们认识这样的一位神，让我们知道了，我们是这样被造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第三点呢，认识这点，我们可以进入一个新的家谱。这个家谱什么呢？我们本来有我的爷爷、我的奶奶啊，那是我天生的肉身的一个家谱。但是神呢，却预备了另外一个家谱。假设你们去读圣经的话，圣经最独出的就是记载那些家谱，那家谱我们读不懂。但是呢，你知道，如果你进入这个家谱，你就懂了，因为那个是你的家谱，因为你就是从耶稣那里来的，啊，你会发现你跟亚伯拉罕之间发生的关系，啊，我们要进入这个新的家谱。换句话呢，我要接受，因为神的话，我要接受耶稣，耶稣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新的基因。就是借着这个新的基因呢，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个新的家谱，甚至新的家庭。在那个家庭里面，我们会更好的活出神当初造我们的那个美好的自我，啊。最后一点呢，就是那个要结伴而行。当你进到这个家的这个家挺大的，但是有时候往往你只能找到那么三两个更能够谈得来、更能够亲近、更能关心彼此关系，结伴而行，不要孤孤单单的往前走，啊。有一个。一个人，他原来嫁了一个人，就是嫁了一个音乐老师。这个音乐老师呢，就是非常严格，所以他妻子唱歌唱的还不错的。那他妻子，他丈夫呢，就是以教授那种眼光看他妻子，觉得哎呀，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啊。就是他唱首歌当总文，有一两个还不完美的嘛，他就很严厉的说。后来他就不敢再唱了。结果没过来，那个丈夫死了。啊，当然不是神咒诅的啊，啊，不知道为什么死了。他呢就搬出去。搬出去的邻居呢是另外一个男士，这个男士他尤其在洗碗，这个女的在洗碗的时候呢，他就是在突然冒出一句话，唱了首歌，结果那说哇你唱的那么好啊， 他就不停地鼓励他，结果呢，这个人呢，把他的里面的才能又全部挖掘出来了。所以你知道吗？结伴啊，心里跟谁在一起，是鼓励你的呢，还是打击你的人？这很重要，这很重要。这个马戏团里面，你们知道吗？又是经常就会表演一个，就是说那个小绳子拴着那个大象，结果那个大象啊就跟着乖乖的走。啊，那里那个小绳子怎么能够把那个大象给拴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那个大象还小的是小象的时候呢，就用这个同样的个绳子拴它，那个时候它斗不过这个小绳子，但它形成了一个自我认识，这个自我给形成在它里面，它以为这个肯定是克服不了的，这肯定斗不过的，所以自此后呢，它长了庞然大物之后，它仍然过那个被这个小绳子拴住的这样的一种人生，这样一个生活。但是神来到十字架里面，他向我们舍身，就告诉我们，他要把这个手绳要砍断。你如果在神的十字架上面看认识神的爱的时候，那么你就发现你可以重新有个生活，一个神当初造你的那样一种生活。所以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如果没有这个信息的话，那十字架对我们是没有意义的。感谢主，我们这个一会儿要唱一首歌，回应歌就是叫做《如果我能唱》。我们大部分人可能知道，这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女孩，她是王美莲，写的。她先天性的，好像是看医生的时候还怎么回事，先天性老性的麻痹症，麻痹患者，所以她长大是长得呢，就是反正还没我漂亮。这个动作很慢，就很难，就是看起来，如果非要假设用贬义描述，好像做事情呢，就好像猴子那样。但是你知道吗？他因着信耶稣，因为一个牧师收养了他，这个牧师一直在鼓励他，那么他有姐妹陪伴他成长，所以呢，他进了这个新的一个家庭，接受了这个新的一个生命，他靠这个最后拿到了博士学位，他画了很多的画，非常的顺利，我这里。没拿出那个做饭灯啊，他画的画你可以看到他的心灵啊是充满了色彩的。然后呢，他不能唱，因为他这个嘴巴不行，所以他写了首歌，所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来回应刚才这个信息，好不好？